大家好，我是千行，欢迎来到说历史。麻烦大家动手指订阅、按赞、留言、分享，也请打开小铃铛，谢谢。今天的历史杂谈是英国与冰岛之间的鳕鱼战争。打从2022年2月以来，俄乌战争开打，造成了燃料成本高涨，粮价不断的创新高。不管是新加坡、印度还是土耳其，世界各国除了有能力抢粮之外，普遍受到粮荒所苦，更有许多国家陷入了饥饿风暴。通货膨胀压力之下，或许可以减少其他方面的支出，但粮食怎么解？统计全球已有将近5000万人面临饥荒的风险，有46国粮食不安全的情形将恶化。信评机构标准普尔 S&P 最新报告表示，全球粮食的供应冲击不会只有这几个月，而是会持续几年。这一场半世纪以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就让千金想到历史上的粮食战争。这一次就选英国跟冰岛之间的鳕鱼战争。打从15世纪早期以来，英国的渔船一直在冰岛附近的海域进行捕捞。由于船只的数量跟渔获量，导致与当时统治冰岛的丹麦产生了争端。这个情况持续了400多年。冰岛周围的鱼类中，英国渔民直到现在的主要目标仍然是大西洋的鳕鱼。早在1414年，英格兰国王亨利五世受到统治的丹麦、挪威、瑞典的卡尔马联盟、丹麦国王埃里克的抱怨信，信中表示英国捕鱼大量的减少冰岛鳕鱼的数量。即使英国出台限制该国船只的规定，问题是该国渔民根本不理会，依然疯狂地进行捕捞。尴尬的是，英国即使想要执行，也缺乏足够的海军武力来执行法律。时间来到19世纪末期，这时候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海军的英国，面对丹麦声称领海范围为50英里，选择无视该国的主张。于是丹麦选择自力救济，该国的炮艇拦截并对英国的渔船进行罚款。消息传回英国，报纸跟议员要求皇家海军对此事进行干预。1896跟97年中，皇家海军使用炮艇外交来保护英国的利益。1901年，盎格鲁丹麦领海协议中规定丹麦领海3英里的限制，协议在50年内有效。期间经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跟第二次世界大战，两国的捕鱼争端直到1949年前都没有大冲突。加上德国在1940年占领丹麦以来，冰岛自行管理事务，制定在水域内管理外国船只的新规定。1952年，冰岛将领海扩大1英里之外，更设置了几个禁止外国渔船进入的区域。对此，英国的反应是增加冰岛在英国销售渔获的税收，这是因为英国是冰岛最大的渔获市场，这项惩罚性关税直接威胁到冰岛最大的产业收入。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控制大西洋贸易航线方面的战略重要性，让冰岛变得至关重要。苏联选择以大量购买渔获作为培养感情的方式。进入冷战初期，美国对苏联在冰岛的影响力增强感到了压力，于是以购买大量的冰岛渔获作为回应。这时候冰岛突然发现该国在北约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接下来美国在1950年代通过国防计划提高冰岛的重要性。计划的内容是在与苏联集团发生战争时，保持格陵兰、冰岛、联合王国还能对航运开放，更鼓励其他北约国家增加对冰岛渔获的采购，尤其西班牙跟意大利。这就是公然的拉拢关系。但是对于冰岛的特意支持也影响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尽管英国在1956年承认冰岛的领海是4海里，还有限制英国渔船捕鱼，废除对冰岛渔获的征收税，但尽管如此，冰岛跟英国依然发生过几次争端，日后被称为鳕鱼战争。1958年，尽管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北约成员都表示反对，冰岛依然宣布领海扩大到12海里，并自1958年9月1日起开始生效。但这一回英国没有打算默认新限制，宣布皇家海军将随着捕鱼船队进入冰岛的水域，甚至海军还部署了36艘以上的战舰，大部分是驱逐舰跟护卫舰。没有意外下，于是双方发起了几次冲突事件，船只被撞或是相撞，结果是英国仅承认4英里的限制，在整个冲突期间都保持在范围之外。当时的冰岛是不可能击败无意尊重新限制的英国下，丢出了最后王牌，退出北约，企图以美国的压力来达到目标。即使英美的关系面临压力，美国依然强烈主张将冰岛留在北约的战略的必要性。1961年，英国终于同意尊重12英里的限制，但换取英国在随后3年内可以在外围6英里的捕鱼权。两国更同意未来有关捕鱼权的分歧将交由海牙国际法庭裁决。但是好景不长，1960年代末，由于对冰岛水域的鳕鱼大量的捕捞，为了保护渔民并提供更宽广的保护区，1976年冰岛再次将领海范围扩大到50海里。但这时北约很多国家反对，因为这已经影响到自己国家在这片海域的捕捞权。对此，冰岛的海岸警卫队部署了捡网机，每当遇到拖网渔船时就将其切断。而英国是怎么回应的呢？ 现已飞机巡逻，并警告皇家海军关于冰岛巡逻船的位置。随后英国的船只定位以自我保护。不意外的，冰岛再次威胁离开北约，并驱逐美国的军队。在数次的冲突之后，北约内部达成协议，50英里的限制被接受。不过外国的拖网渔船在获得许可下，能在特定季节进入并停留在特定区域。至于英国的拖网渔船捕捞量的上限是13万吨。协议于1973年11月签署，1975年11月到期，这也是第三次鳕鱼战争的爆发点。1975年7月，冰岛宣布11月到期的第二次鳕鱼战争的协议时，领海范围将扩大到200英里。尽管向英国提供了一些让步，但是英国当然拒绝接受，更表示该国渔船不会遵守。第三次期间，两国发生了55起船只撞击事件，最后以北约促成公约结束。在冰岛的胜利下，除了损害英国的渔业，更建立一个12英里的专有捕鱼禁区，其他的国家仅能在获得允许下在200海里内捕捞。但这一次的挫败，即使英国通过宣布200英里的禁区来保护渔业，但是损害已经造成，失业的渔民无所事事。对于英国来说，鳕鱼战争改变了经济跟食品工业，以炸鱼跟薯条为主来吸引顾客的商店开始提供替代的菜肴来吸引顾客，比方以鸡肉跟特别开发的香肠，还有油炸时不会裂开的肠衣取代鱼类，成为许多菜单上的生力军。回到现在，乌克兰跟俄罗斯都是小麦的主要出产国，因为战争不仅产量大幅的下降，出口也大幅的减少，这让许多仰赖进口粮食的国家更苦不堪言。更糟糕的是，接下来世界面临人口越多，耕地减少，粮食供不应求，在未来都很难改变。原因是全球的牧场、农场的面积都在缩小，短期间内世界范围内粮荒恐怕还会持续。信评机构标准普尔预估，食品的价格上涨跟供应冲击至少会到2024年都不会减缓。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如果你喜欢清晰的节目内容，点赞订阅分享就是最好的支持。如果有任何指教，也请在 Miss Bus 留言，会与您一起互动。电子书作品也请多关照，下期节目见，拜拜。